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弟兄姊妹，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和我们到他那里相聚的事情，我们现在奉劝你们，无论是什么灵，或是传闻，或是冒充我们写的信，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你们都不要轻易动摇，也不要惊慌。不管别人用什么诡计，你们都不要上当，因为那日来临之前，必有离经叛道的事发生。而那不法之徒，就是那注定灭亡的人，也要出现。他会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所谓的神明和人们崇拜的对象，甚至坐在上帝的殿中，以上帝自居。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告诉过你们这些事，你们忘记了吗？现在你们知道是什么阻拦他，使他等到特定的时间才出现。其实那不法之徒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中，然而现在有一位在阻拦他，等到阻拦他的那位一离开，他就会出现。但主耶稣会用自己口中的气毁灭他，用从天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他来要按照撒旦的伎俩，行各样虚假的异能、神迹和奇事，用尽各样诡计欺骗那些将要灭亡的人，因为他们不喜欢接受那能拯救他们的真理。上帝就让他们是非不变，去相信那些虚假的谎言，使一切不相信真理、凡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主所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时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一开始就拣选了你们，为了使你们借着圣灵得以圣洁，并且相信真理，从而得救。上帝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呼召了你们，使你们可以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务要坚定不移，无论是我们信上的教导，还是口头上的教导，你们都要坚守。愿主耶稣基督和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上帝，安慰你们的心，使你们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刚强。
通过刚才的读经，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有不少内容。听起来保罗似乎既介绍了不少的信息，但是似乎又对其中一些细节没有做非常明确的透露，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希望通过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能够让我们一起更加明白保罗所说的重点和他的目的是什么，也借此能够帮助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靠着主坚守福音真理不动摇。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教导和鼓励也在我们心中显明，并带领我们属灵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第二章的开头，保罗首先明确表明了态度，就是那些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的人，那些消息的来源都是诡计。无论这些消息是来自于其他灵的预言，还是来自传闻，或者甚至是直接冒充保罗他们的名号来写的信，这些都是诡计。这在当时是在指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消息蛊惑人心，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其实想想挺有趣的，我们作为信徒不都是在盼着主再临的日子早日来到我们当中吗？不一直都是说是福音是好消息，可这些宣扬主再临的日子已经到的消息，怎么一下就又变成了坏消息了，变成了居心叵测所谓他们的诡计了呢？别人的诡计呢？只要是造假的，这就是诡计，并不是挂着耶稣基督的名号的消息都可以算是好消息。只有直接来自基督耶稣的才是真消息，才是好消息，也才是真福音的消息。保罗是耶稣基督在神迹下直接拣选的使徒，他有着来自基督、来自圣灵的直接启示，所以他的话是可信的。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保罗提到了在主基督在临前必将发生的三件事，就是必有离经叛道的事发生，而且那个不法之徒，就是那注定灭亡的人要出现。第三，就是在第七节的后半段说，那位正在拦阻不法之徒的会 会离开，离开以后那不法之徒才会出现，但是也一定会出现。而当时就是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期，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所以这说明主再临的日子还没有到。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不要被这些诡计所欺骗。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即便到现在，保罗在差不多2000多年前所说的那些三件事情、三个前兆都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也不要被类似的谎言和诡计所欺骗。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早先的2次世界大战，还是目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全球核战争的这种阴影，无论是已经过时了的2012年当时的末日说，还是 COVID 疫情所带来的末日论，等等等等，很多，这些都不是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征兆。其实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提醒过了，马可福音里面有记录，当时耶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说，说你们要小心，免得被人疑惑，将来有很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欺骗许多人。你们听见战争爆发、战讯频传时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然发生，只是末日还没有到。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将与民族互斗，国家将与国家相争，各处将有地震和饥荒，但这些只是灾难的开始。耶稣他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可见的，从过去到现在，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面，这些事情一直都在发生，并且在未来直到主再临之前，这都将一直发生。但这些都并非是耶稣再来的征兆，也不是耶稣再来再临之前必将发生的那个终极大灾难。对于那个终极大灾难，耶稣给了一点概念，他说当你们看见那带来毁灭的可憎之物站在不当站的地方时，大家特别提醒括号里面说读者需会意，我们暂且跳到19节，因为后面这几节都是在表明时间的紧迫性。19节说，因为那是上帝创造天地以来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如果主不缩短灾期，恐怕没有人能活命，但为了他所拣选的子民，他已经缩短了灾期。那是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将出现，而且他们能行各种神迹奇事，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会迷惑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耶稣警告他们要小心，也因此他将一切已经预先告诉了他们，也告诉了我们。对照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所描述的，与耶稣基督预先所提示的其实是一致的。耶稣提到你们会看见那带来毁灭的可憎之物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而保罗这里也提到那不法之徒会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所谓的神明和人们崇拜的对象，甚至坐在上帝的殿中与上帝自居，那可是他不当站的地方。由此可知，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虽然必将到来，但尚未到来。作为信徒，我们需要继续的坚守等候。但是这里有两点可能需要简单说明一下的。保罗所说的离经叛道的事，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种普通的事情。在中国大清国灭亡之前，男人剪掉辫子可以就算是离经叛道的事情了，但是和保罗这里所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保罗这里所说的是全面敌对上帝，所离的经判的道是上帝的经，上帝的道。另外，保罗这里所说的不法之徒也并非我们日常所说的不法犯罪分子，无论是杀人如麻的个体的犯罪分子，还是犯下了种族 灭绝或者是战争罪行的不法统治者，尽管他们的罪行都非常令人发指，但都远远不能和保罗这里所说的这个不法之徒相提并论。三节里说这个不法之徒就是那注定灭亡的人，或者更明确的说，他是灭亡之子，是通向灭亡的领头人。而且就像9节里面所说，他是能够按照撒旦的伎俩来行各样虚假的异能、神迹和奇事的。这个和我们日常所说的不法分子是不一样的概念。但是既然这个不法之徒这么强大， 为何按照保罗所说的，也是按照基督所说的，他还没有来呢？他之所以没有来，或者说还没有能来，是因为有一位拦阻者在挡着，暂时挡着，而暂时挡着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等到特定的时间。这位拦阻者是谁？可惜我们无法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得到具体的答案。但重要的不是这个细节，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来，这些都在上帝的掌控和他的计划当中。这个不法之徒极为强大，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但是上帝打算拦阻他的时候就可以拦阻他。当上帝按照他自己所计划的特定时间让这个不法之徒出现时，上帝也可以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行事，就是让上帝会撤离那位拦阻者，允许那不法之徒来出现，也按照上帝自己的计划任由他行虚假之事，但是暂时任由他行虚假之事，来欺骗将要灭亡的人们。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上帝一旦放虎归山就对他失去控制了。在第八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那个不法之徒出现之后，主耶稣会用自己口中的气毁灭他，用从天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之前说的是暂时的拦阻，而这里说的是完全废掉，不法之徒就此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虽然这只是一节经文，或者作为一个句子它只能算是半句话，但是这背后却显示出主耶稣强大的能力。我们在之前借用了福音书里耶稣的预言，也借用了保罗在这里二章前半段的描述，但那些似乎都只是为这半句话来做铺垫的。之前的那预言和描述展现出一个前所未有强大的不法之徒，他甚至表现的超过了一切所谓的神明和人们崇拜的对象。如果稍微具体一点来看，他可能意味着他可以表现的超过佛祖、菩萨，甚至宙斯等等一切人类所自己造出来的神明，他也可以表现的超过像金钱、军队或者科技等一切人们可能崇拜的对象，甚至他可以表现的似乎他自己就是那个上帝，站在了他不当站的地方。但是即便他可以表现的如此强大，如此的蛊惑人心，但是在真神面前他依然站立不住。保罗这里甚至在没有提及这个不法之徒会做些什么的时候，就直接转入了说主耶稣会毁灭他，而且主耶稣是非常轻易的用口中的气和从天降临的荣光直接废掉他，连手都不用动，连碰都不用碰。主耶稣不是说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征战最终棋高一筹艰险获胜，甚至都不是说主耶稣优势明显以1000:1或者10000:1的战损比来获胜，他是毫无悬念的轻易的获胜，真正是做到在呼吸之间，在荣光之下全然的胜利。这再次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在按他自己的计划在行事，他完全的掌控的整个局面。上帝按计划要拦阻他就拦阻他，上帝按计划允许他出现的时候就让他出现，上帝按计划要废掉他全然的废掉他的时候就轻易的全然的废掉他。上帝不仅掌控着那不法之徒的命运，他更掌控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但是有两类不同的人，也有两类不同的命运。不法之徒来，他的目的是欺骗一些人，而这些人他们不喜欢接受真理，就是那能拯救他们的真理，他们不相信这真理，反而喜爱不义，因此上帝就任由他们如此，就任由他们是非不变，去相信那些虚假的谎言。也因此当上帝公义的审判最终到来时，他们都将因此被定罪。但这里有两点需要做些说明。首先，11节里保罗说是上帝就此让他们是非不明，去相信那些虚假的谎言，并最终被定罪。所以虽然是不法之徒他所按照撒旦的诡计来用行欺骗的事，但最终是上帝决定任由那些不喜欢真理的人是非不变，去相信那些虚假的谎言。 所以他们被骗不是随机的，或者是他们运气不好，命运不济。当然他们多半自以为是选择了真理，但是这是在被欺骗下的错误的认知和判断，他们将谎言看作是真理。但这不意味着上帝稍逊一筹，没有能力来拯救他们，没有能力让他们不被欺骗。上帝并非没有智慧或者没有方法，他敌不过不法之徒的诡计。实际上上帝已经赐下了能够拯救他们的真理，他们不是不知道，但他们的回应是拒绝，他们的回应是不喜欢接受这能拯救他们的真理，也不相信这真理，反而他们喜欢的是不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凭着他自己的主权和公义，任由这些人被欺骗，任由他们去相信虚假的东西，虚假的谎言，而不辨是非，也因此让他们在公义下最终被定罪。其次有一点，就是如何做出这个公义的判断选择和最终的定他们罪，这完全是上帝的主权，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柄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权柄和能力来论断任何一位非信徒，来预测他们将会怎么样。上帝所做的一切都超乎我们的想象。作为信徒，我们只是因为他的怜悯、恩典和启示，对他和他所赐的真理能够略知一二。但我们千万不要就此认为我们就全然掌握真理了，我们只是对此略知一二而已，而就这也是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就连接受了大启示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也说，上帝他的判断多么难测，他的踪迹多么难寻。我们作为信徒应该做的，就是在主里一直喜乐，不断的祷告，凡事谢恩，并且怀着对上帝感恩的心和对人彼此相爱的心，无论是对信徒还是非信徒，彼此相爱的心，不断的来传福音给尚未信主的人们，也不断的在主内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造就，持续的成长，这是我们作为信徒的本分。至于定罪、论断或者说审判，你就交给完全公义的上帝来去做。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保罗是如何鼓励另一类人的，就是主所拣选的人，主所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然在信里面保罗所指的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保罗为上帝拣选了他们而不住的感恩，因为上帝的拣选，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上帝的主权和他在这主权下的行动，是他的拣选。因为上帝的拣选，他们得以借着圣灵而得圣洁，能够相信真理，并借着真理而得拯救。对比保罗之前所说的那一类人，那些人他们拒绝了真理，从而也就无法借着真理来得拯救了。在14-15节里面，保罗着重强调了这福音是保罗所传的，这教导是保罗通过口头的或者书信的方式直接传讲的。结合保罗之前给出的提醒，我们可以明白保罗是在强调这福音和这教导的正统性、真实性和真理性。他在提醒信徒们认清并且区分之前所提到的假教导。保罗作为使徒，是直接从主耶稣那里得的启示，他所传讲的福音是来自主耶稣的真教导。也因此帖撒罗尼迦信徒们务必要在各种逼迫和迷惑当中能够坚定不移地持守这个真教导。那反思一下，我们是否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呢？我们需要坚守的是这圣经里的教导，但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依赖于其他的一些渠道或者来源来了解圣经里面的内容和教导，特别是在我们尚未信主正在寻求他作为慕道者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所谓多方的来打听，从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群里面，从各种网络文章视频里面来了解基督信仰，但很少会有耐心来完整的来认真的阅读圣经，并且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来进一步认识圣经。甚至即便我们已经信主了，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做到系统的持续的来读经，并且持续的来思考、来查考，通过彼此的讨论、分享和学习来深入探究圣经的教导和真理。 而事实上，圣经是我们了解上帝也了解基督和福音的根本途径。只有通过圣经本身，才能真正认识上帝和他的真理和他的福音，从而我们的信心也才能够建立在真正牢固的根基之上。这样，在我们有意无意地接触到其他的教导，有偏差的或者是有误解的教导，甚至在我们接触到保罗所说的来自于其他灵的教导，来自于缺乏圣经依据的传闻，来自于冒充正统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也有能力来做出识别，做出判断，不至于惊慌失措，也不至于动摇，甚至离弃真理的福音。保罗在最后两节里为帖撒罗尼迦信徒们做了祷告，他祈求主耶稣和父上帝能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带去安慰和盼望，坚定他们的信心，不被迷惑人性的谎言和诡计所欺骗而动摇或惊慌。也愿这祷告同时能够成为我们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所得的安慰和盼望，让我们也能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得以在主里刚强壮胆，尽我们的一生在各样的环境下来坚守来自主的福音真理。我们这样的信靠盼望不是没有依据的，在保罗这封信里面，我们多次看到了上帝的主权和大能，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我们也许他以为他的得胜尚未到来，其实不然，他最终的审判也许尚未到来，但他的得胜从他创造天地的那一刻就已经来到了，是注定的。那个不法之徒虽然他一直在酝酿着筹划着他的阴谋，但只要上帝打算拦阻他，他就无计可施。而他一旦以为自己可以被放出来，被大展身手的时候，就被主耶稣灭了。所以上帝得胜的权柄、能力和荣耀就此凸显，也因此让我们对上帝的权柄、公义和他的能力能够更有信心。也因为这个信心能够让我们在面对各种逼迫的时候，面对迷惑和欺骗的时候，都能够靠着主来明白这来自主的真正的福音真理，并且靠着主能够持续坚守这个福音真理不动摇，持续得安慰和盼望，并在与之相形的言行上、相配的言行上能够靠着主持续的刚强壮胆，坚守着福音的真理，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将得以与他相聚，与主同享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献上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亲爱的天父，因你的大爱我们得以保全，因你的拣选我们得蒙救赎，感谢你借着福音传递真理，借着福音呼召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求你继续看顾我们的软弱，借着圣灵通过福音的好消息持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透过迷雾看到你在一切背后的掌权，单单仰望信靠你的权柄、荣耀、大能、爱和恩典。感谢你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福音的真理下继续刚强壮胆，在这暂存的世上持续忍耐等候主再临的日子，持续怀着喜乐为主做见证。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我们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讨论题做一些分享，就如何来辨别和坚守来自上帝的真教导。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是否曾经进入脱离圣经来去思考信仰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方式，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是否曾经受到过假教导的一些引诱或者欺骗，如果大家愿意分享的话。